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啊，第一次跟共产党人正面接触，而且谈的这么深这么透，贺龙是非常高兴，拿这特委书记郭亮当着知心的好朋友，他以为这共产党主动找他肯定有求于他，结果郭亮不是为这个，他是来帮助贺龙，为贺龙指点迷津。郭亮也明白贺龙是好意，最后说：贺师长，此次我来，我主要是告诉你，预防敌人暗中动刀子，你这个人太实在，容易上当受骗。贺龙点头。那么郭先生，您看我应该怎么办？这个我有一言出口，不知道说的对或者是不对，对了你就采纳，不对咱们可以商量。哎呀郭先生您太客气了，您就但讲无妨。好吧，郭亮也会吸烟，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，这才跟贺龙说：贺师长，你的队伍是在川东黔东发展起来的吧？依我说还是退回黔东为好。眼下贵州督军袁祖明在四川呢，同杨森闹分裂了，被杨森新晋赶回了贵州，现在他是人单势薄呀，正在用人之际，而黔东的铜仁又是个战略要地，其地乃黔东的门户，既远离贵阳，又进可以入湘鄂，退可以入川。贺师长是否把部队拉到那里，既可以扩大队伍，看时局发展而动，你以为如何呀？郭亮等说完了，贺龙是鼓掌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妙哉妙哉呀。郭先生，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，只是我把部队这一拉走，便宜了赵恒惕和陈渠珍这帮家伙，我这口气有点出不来。贺师长，你别忘了，留得青山在，还怕没柴烧。嗯，先生说的有理。贺龙做了决定之后，就把他的好朋友贺锦斋、陈图南、韦静斋几个心腹爱将找上来，一一给郭亮做了介绍，而且盛宴款待。等郭亮吃完了走了以后，陈图南望着他的背影跟贺龙说：师长，我看您那话说的太多了，有些不该说的话您都说出来了，往后啊您别忘了，祸从口出病从口入，说的太多了容易上当受骗，你还是小心为好。哎，陈图南，你这话指啥说的？我是说跟这些红脑壳还是少沾为好。贺龙一听乐了，我说你这人呢哪儿都好，最近我发现你怎么有点疑鬼疑神的呢？我呀还要跟红脑壳好好的交交朋友，你们说的话我不爱听，人家说的话我爱听。陈图南一下撞了南墙了，弄了个脸红脖子粗，你哎，好，那我就不说了。陈图南虽然不说了，但是心里头憋着个劲儿，将来就酿成了大祸，这是后文咱不必细说。过了几天，哎，郭亮啊又来了，还不是他一个人，还带了一个人。贺龙一瞅带来这个人也是30岁左右，五短身材，个不高，白净面皮，两只眼睛不大但是挺亮，就是眼中好像藏着一把刀子， 让人感觉着那么不舒服，好像跟这组人打交道总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。经过郭亮的介绍，这个人姓夏，叫夏希。别看这夏希啊岁数不大，在共产党里也算得上是老资格了。他是毛泽东的同学，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，夏希和郭亮都是第一批参加者。随后呢，和毛泽东一起搞青年团和工人运动、学生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工作。这个夏希呀，还到过苏联，吃过几块洋面包，更是自命不凡。因此，对一般的人来说，他全不放在眼里。他能跟着郭亮来贺龙这儿，那就是高看了贺龙了。贺龙见了夏希呀，这个心里头总觉着有点别扭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得有人缘，这第一印象很重要。贺龙心里烦，但是看在郭亮的份上，也不好说什么，还挺热情的。因此呢，白酒是盛情款待。这个夏希话语不多，他不像郭亮，还没等贺龙说什么呢，他一张嘴向贺龙要钱。贺市长，最近我党活动经费有点匮乏，听说您日子混得不错，能否借给我们点活动经费呀？贺龙就一愣，看了一眼郭亮，心说头一次见面就来要钱，咱俩有啥交情？但您别忘了，贺龙是个红脸汉子，最重义气。看在郭亮的份上，贺龙心里头坐劲儿，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。他一笑，行啊，既然咱们都是朋友，你们在活动经费上遇到困难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这样吧，多了我拿不出来，我给这个数。贺龙伸了一个巴掌，多少？5万大洋，5万块，那可是一笔巨资啊。夏希点了点头，多谢多谢。等吃完饭，夏希跟郭亮说拿着钱马上就走。贺龙一看他背不动啊，5万块大洋，一个人哪个担得动？贺龙还派了俩人帮着给送去。这个叫夏希的连个谢字都没有，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样？贺龙心里更不痛快。倒是郭亮通达人情，是再三致谢，而且向贺龙表示，一旦我们缓过劲儿来，这钱我们照数奉还。贺龙说不客气不客气。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。贺龙送给夏希大洋5万元，他心里除了憋气之外别的没想。他可没想到就这件事儿，5万元呢惹翻了一个人呢。谁呀？就是贺龙领导下军需处的处长白德光，把白处长给惹翻了。军需处就掌管着后勤所需要的东西，掌管着钱财。要说起这个白德光的，从桑植就跟着贺龙，一直跟了9年多了。原想呢跟着贺龙啊升官发财沾点光，没想到贺龙是两袖清风，出水的荷花一尘不染，而且治军又严，不像那一般的军阀任部队抢劫烧杀。因此他这个军需官呢，虽然跟了贺龙9年多了，还不如别的军阀中的一个马便。人家一个马便干上2-3年，回家是又置房子又买地，弄好了还能娶上2房1太太，所办的公事出来打牌就是抽大烟逛窑子。跟贺龙可倒好，9年多了净打仗了，今日护国，明日护法，后天讨贼，整日都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 出生入死，结果战来战去，战到今天。孙中山先生死了，熊总司令被扣了，石司令也颠了，全军也完了，眼瞅着全师弟兄都没想可发了，可他一张嘴就送给人家5万，他划了划了家底儿，也就是64000多块钱呢。哎呀，这军需处长直咧嘴呀、啊，他最清楚，跟共产党摆大方有什么用啊？共产党能有多大的气候？还不就是那几个读书人耍耍嘴皮子而已。真正气派的是人家吴大帅吴佩孚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连那个赵恒惕那也了不起呀、啊！哎，可是想想贺龙，既不溜须上级，也不跟人家打交道，照这样下去，这个师还能好得了吗？就这位白处长一晚上也没睡好觉，最后下定了决心，背着贺龙不知道，把军需处所剩下那10000多块钱现的洋。以及之前的东西包吧包吧裹吧裹吧，他溜了，溜哪儿去了？溜到上海自己享福去了。贺龙啊都不知道，过了好几天他才知道这白处长溜了，把贺龙气的是七窍生烟。好好好，白的光啊白的光，你个白眼狼，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总账。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白处长溜了没几天，贺龙手下有个营长叫周奎清，他把队伍带走了，投靠了陈渠珍，拉走了一个营。周奎清啊，因为个儿小，大伙都叫他周矮子，他是川东彭水县的人。自从到了贺龙的治下，他就不忿这贺龙。今儿个有机可乘了，一看想都要开不出来了，以此为借口把一个营他给带走了。周矮子带走了部队，参谋长陈图南呢赶紧找贺龙来了，咧着嘴，师长你看你看你看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都是你跟红脑壳那么失心，弟兄们离你啊越来越远喽。贺龙把眼一瞪，什么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他们愿意走就走吧。你把部队给我集合起来，问问大家，还有愿意走的没有？愿意走的我一概不留，愿意干的我留下，我双手欢迎。那官兵们大部分都愿意跟贺龙干，要说一个走的没有，也不可能。仅是有少数的人脱下军装拿着路费走了，贺龙没钱了，跟本地的商会暂借了一部分钱发放了他们路费。紧跟着赵恒惕在1925年6月中旬集合人马来围攻贺龙，声讨贺龙。贺龙一看大战又要开始了，便命令第一旅的旅长古青云，也就是他三姐夫，移师慈利石门，要他姐姐贺英率领着全体军官的家属由部队护送返回桑植老家。之后贺龙率所有的部队离开了李州啊，赶奔贵州。这就是郭亮给他出的主意啊，当然了，在路上能那么平安无事吗？受到了湘军的阻截，是边走边打。在激战中，收编的团长易子清和炮兵营的营长反了水了，他们紧跟着也跑了，一些连队也被打散了，有一个连跑到桑植被贺英收留了，保存下来的只有5个团。当年11月初，贺龙率部全师只有6000余人的兵力，转入川黔边境，到这儿他站住脚了。 贵州省的省长彭汉章一听贺龙来了，到了贵州省了，哎呀，心里就琢磨着，到底让他站脚还是不站脚呢？后来一琢磨，对自己没有害处，因此欣然答应了，让贺龙这个师可以在贵州安营。当时袁祖明呢也在贵州，虽然同贺龙为敌多年，也多次交手，但因为呢新晋他打了败仗，受杨森的欺负，他一看呢彭汉章都同意容纳贺龙了，干脆做个顺水人情，因此他也同意了。贺龙啊虽然知道这些人全都靠不住，这都在演戏，可是事到如今也只好明知不是伴，事急都相随了。人马又驻防铜仁，您还记得吗？前者贺龙就在铜仁驻防，治理的非常好，声誉非常高，这是二次驻防。贺龙人马二进铜仁之后，贺龙派出了副官长何京成的女婿秦光远到黔东各地联系开明人士，争取舆论的支持，而且要充实自己的部队。接着他就忙活开了，又收编了罗树奎的人马，并委罗树奎为独立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。哎，这姓罗的是共产党员，后于北伐中改名叫罗忠义，荣升营长。他呀作战非常勇敢，他这个营里头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，因此外人给送个绰号叫豹子营，所向无敌呀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贺龙在忙活之下的辛苦没白费呀，他一共又收编了六个独立团，现在贺龙人马的总兵力又超过万人。要不说得有能耐，还得有威望，贺龙算是在铜仁安下身了。好好的训练军队，这是自己的本钱，革命的本钱，不能随便给丢失了。对这些带兵官也严格教育。话说贺龙率师二进铜仁不久，就到了1926年了。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，先是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举东征，讨平陈炯明叛匪。这个陈炯明最不是东西，自从1922年叛变之后，即盘踞东江，虎视广州。1925年陈炯明趁着孙先生北上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，他暗地之中与北洋军阀勾结，收集东江土匪，联络各反动武装，自称旧粤军总司令，再度叛变。广东革命政府就组织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东征军队，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，器械也差，但各个勇敢战斗，人人争先，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，把这些叛匪尽数全给解决了。就这样两广基地奠定之后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俄的援助，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1日发表了北伐宣言，成立了国民革命军。到了7月9日，革命军由广州誓师北伐。国民革命军呢，一共是8个军。第一军的军长蒋介石，第二军的军长谭延闿，第三军的军长朱培德，第四军军长李济深，第五军军长李福林，第六军军长程潜，第七军军长李宗仁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。就这8个军分4路进发，一路向湖南湖北进军， 一路向江西、福建进军，一路向江浙、安徽进军，兵锋直指军阀吴佩孚、孙传芳。在当时啊，不少的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北伐军中，担任了职务。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，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，北伐军的先锋队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的部队，连以上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。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立了，共产党员周逸群便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，成立了北伐左翼军宣传队，在长沙培训了50多名队员，由周逸群担任队长。您可别小瞧了宣传队啊，在部队里的是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的。这一天晚饭刚过，周逸群正在为报纸赶写一篇文章，文章的题目是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。眼看要收尾了，突然门轻轻的开了，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人穿着一身西装，扎着领带，一看呢是精干潇洒，十分英俊。裴看认出来了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。那周恩来在党内外颇有名气，颇受尊重啊。周逸群赶紧把手头的工作放下，站起身来，非常高兴，拉着周恩来的手：“主任，你在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？”周恩来就说：“现在北伐形势很好，冯玉祥在邓小平、刘伯承帮助下，在绥远、五原誓师，讨伐北洋军阀，26两军也直逼南昌。为加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，党派你带着宣传队回老家铜仁，做贺龙的工作，帮助贺龙一起北伐。”哎呀，周逸群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非常高兴。主任，你放心，既然党把任务交给我了，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。周恩来说：“贺龙这人不同于其他的旧军官，他和冯玉祥将军的性格处事都差不多，倾向于咱们共产党，因此应当把他拉到咱们革命队伍当中来。”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